迎收听吴姐姐讲圣经故事。本书是由皇冠出版社出版，吴涵碧女士撰写，严大卫先生播音。
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第五册《大卫王》，人性中的危险。当以色列民众要求立一个君王之时，上帝是生气的。他借着先知撒母耳传话，其实是上帝亲自管理众百姓，他要使以色列人成为人类的模范生。上帝反对以色列人立君王，因为人是他创造的，他太知道人的罪性了。当上了一国之君，罪会蓬蓬勃勃地发展出来，但上帝也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一天来临。因此早在摩西时代，在圣经申命记里，上帝就说过，当你们到了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那地，若是说我们想要像周围的国家一般有国王来治理我们，耶和华就会在你们中间拣选一人为王。但是国王不可以为自己多加添马匹，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妃嫔，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，免得心底偏斜。而国君登位之后，他要为自己抄录一本律法书，平生诵读，好好的学习敬畏耶和华神，免得心高气傲偏离左右。那扫罗登基以后，他有没有亲笔抄写律法书呢？圣经里并没有记载，不过也不是抄一抄写一写就会照着行的。因为国君的权力太大了，他可以为所欲为，极端的危险。这也是中国历代忠臣共同的担忧。在中国宋朝的时候，司马光认为国君应该明白兴亡治乱之因，所以他花了15年的时间完成了《资治通鉴》这本书。资治这两个字意思就是用来治理，他献给宋神宗。所以啊，《资治通鉴》本来是给皇帝读的书，那后来成为旷世的史学名著。而大家对司马光印象最深的，应该是他年少之时打破水缸，救出差一点被溺毙的小男孩的故事。事实上，司马光不论是修身、齐家、治国，样样都为人称道。而司马夫人由于自己没有生儿子，在不孝有三、无后为大的观念下，就为司马光找来了一个妾。可是司马光却没有一点兴趣。有一回，夫人打发小妾进他的书房，伺候司马光。没想到司马光竟然大吼说，夫人不在，你胆敢进来。这个司马光变法失败以后，朝廷上下都寄望司马光收拾残局。司马光从洛阳进京的时候，老百姓竟然爬到树上，屋顶上争先恐后的瞻仰他的风采。他后来果然是施展了长才。司马光真的是一位守正不阿的君子。他毕竟只是一个人，上帝是创造宇宙的上帝，他虽然也没有办法强逼君王恪守律法，但是在圣经的列王记历代志中，清清楚楚地指出君王的得失，该惩该奖，丝毫不含糊，上帝是绝对公平认真的。好，我们再把焦点转到撒母耳身上。他是以色列最后一位士师，现在他要卸下这一份的职务了。撒母耳做了一次著名的演讲，他对众人说，你们向我要求一个君王，现在已经答应大家了，我年老发白了，现在我要请各位以及耶和华的受膏者，就是扫罗，为我做一个见证。我有没有夺过谁的牛，抢过谁的驴，欺负过谁，虐待过谁，从谁的手中受过贿赂？如果有的话，我必定偿还。百姓们同声开口说，没有，完全没有。而想到了撒母耳对大家的好，很多人眼角都湿润了。当撒母耳还是小撒母耳的时候，他是何等的善良可爱。 老撒母耳的时候仍旧可敬可佩。所以教会很多儿童特会经常命名为小撒母耳营。撒母耳先是谦虚地请求大家检讨自己，正如同后来耶稣说，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到自己眼中有良木呢？你自己眼中有良木，怎么能对你弟兄说，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这里的良木跟刺都是指缺点，就像中国人说的，刮别人的胡子之前，请先刮干净自己的胡子。既然百姓都找不出撒母耳的错处，他开始不客气地指出众人的罪行。他说，你们要想一想，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所行一切公义之事。你们祖先以前在埃及当奴隶，不断地呼求耶和华，他就差遣摩西、亚伦带大家出了埃及，在这个地方居住。可是他们却忘记了耶和华在士师时代被西西拉、非利士人、摩押人攻击，再度的呼号恳求，耶和华又答应了。每一次遇到大灾难，百姓就呼求耶和华说，我们离弃耶和华去拜巴利和亚斯他路有罪了。话虽如此，老百姓仍然是偷偷摸摸学着拜生殖色情的神以及心目中的财神爷。撒母耳语重心长地跟他们说，你们和你们的王若是顺从耶和华神就好了，否则耶和华的手必定攻击你们。现在你们要站住。一向温和的撒母耳突然之间严厉起来，你们等着看，耶和华要做一件大事，这不是割麦子的季节吗？当我求告耶和华，他必定又打雷又降雨，让你们知道你们要求立王是犯大罪了。要晓得割麦子的旱季大约是在五六月间，这是巴勒斯坦地区从来不下雨的季节。可是撒母耳祈祷之后，立刻乌云密布，雨水哗啦哗啦地打在百姓身上，仿佛神在鞭打他们。大家都吓坏了，趴在地上恳求撒母耳代祷，求告耶和华神免我们一死。撒母耳温柔地安慰百姓说，你们虽然行了这恶，只要不偏离耶和华，耶和华仍旧喜悦你们。别忘了，你们是神所拣选的。上帝就像是一位父亲，拿起鞭子想要痛打屡次犯错的儿女，因为爱，因为不忍心，还是重重的举起，轻轻的放下。就这样，撒母耳漂亮的、优雅的告别了他的世事的工作，轻易的放下最不容易割舍的政治权位。但诚如撒母耳所说的，我还是会不停地为你们祷告，指教你们走善道正路。也就是说，撒母耳会继续担任先知的角色。